读出恩典，让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了约翰福音13章31到35节，耶稣给了门徒们一个新命令，要像耶稣爱我们一样彼此相爱。约翰继续写道，西门彼得问耶稣，主啊，你要到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要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但将来必定跟我去。彼得说，主啊，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你去呢？就是为你死我也愿意。耶稣说，你真的愿意为我死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前你会3次不认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喜欢迪士尼的电影，你可能也看过狮子王。你还记得当老狮子王穆沙法摔下山谷趴在地上爬不起来的时候，小狮子王辛巴的反应吗？其实当时是一个辛巴所不了解的阴谋害死了穆沙法，但是辛巴对爸爸的命令的有意违背，毋庸置疑是导致他爸爸出现在坏人安排的陷阱中的重要原因。辛巴以为是自己害死了爸爸，所以当辛巴意识到爸爸已经死去的时候，辛巴跑了，他过起了一个不一样的生活，那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生活，他没有成为歹徒或者罪犯，他交了2个朋友，每天唱着哈库纳马塔塔，但是他距离他应该生活的地方很远很远，离开他命定中应该做的王很远很远，脱离那热切需要他的世界很远很远。辛巴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有的人本来有一个美好的生活轨迹，但是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他过起了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不是你见过的最糟糕的人，但是光阴不可留，生事如转蓬，他现在过起了平淡的生活。有一次我在机场遇到一个人，闲聊起来提起我曾经去过的一个教会，他眼前一亮，说他曾经在那里服侍过，语气中带着一抹阳光，但是马上他就低下了头，再也不愿意提起那个教会和他的这一段生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偏离了本来的人生轨迹，他们本来被神带领，但是后来生命中发生了一些让他们无法释怀的事儿，甚至可能是让他们觉得羞耻的事儿。他们的生活还过得去，他们没有变成很糟糕的人，但是他们远离了他们本来应有的事业，应有的生活圈子，应该在的城市，生命中应该有的权柄，应该得到的祝福。他们的人生如同转蓬，过起了平淡的生活。或者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过一些梦想，是神放到你的心里的？你本来隐约已经看到了他，但是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事，现在你只会在独自一人的时候还偶尔想起这梦想，在心中感叹。这就是在彼得生命中将要发生的。彼得3次不认主的事儿，让我们能看到，当我们自己觉得完全失败的时候，神是怎么看我们的；当我们生活在羞愧之中的时候，神是怎么恢复我们的。彼得是有时候说话不走脑子的人，是一个先开枪再瞄准的人。听耶稣说门徒们快要见不到他了，他心里冲动，张口就说，我要跟你去，你就是死了我也跟着你死。过不了多久，当犹大带着人来抓耶稣的时候，经上说彼得拿起刀来保护耶稣，弥赛亚基督，你别害怕，有我呢。彼得拿的是一把鲨鱼的刀，而路加说当时他们明明有2把剑可以用。彼得拿刀去砍一个来抓耶稣的家伙，但是却砍中了他的耳朵。彼得就是这么一个很冲动的人。耶稣让彼得把刀收起来，士兵们把耶稣抓住带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彼得和约翰跟着耶稣也一起来到院子里。这里的氛围跟耶稣和门徒们在哥西马尼园的氛围大不一样，彼得热血沸腾的冲动跟着肾上腺素一起消退了，他看到他周围的整个世界 都在嘲笑耶稣，拒绝耶稣。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丝寒意钻入了彼得的心，于是他来到炭火堆旁烤火了。经上记着，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个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不但公鸡开始打鸣，而且耶稣的眼睛也看着彼得。你记得彼得的反应吗？他跑了，他哭了，他羞愧难当。但这并不是彼得的故事的结尾，因为神不会允许这故事在失败中结尾。经文说，这些事儿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这些事儿指的是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耶稣开始出现在人们面前，有人兴奋，因为耶稣从坟墓里走出来了，有人困惑，因为耶稣没有做很多解释，更多的人有了盼望。而在这个过程中，天使跑来跟几个女人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以前所告诉你们的。天使特别强调彼得的名字，因为否则他可能不会来，因为他有可能觉得自己不再被邀请的人之列。这是还跟随耶稣的人的聚会，而彼得已经不认主了，已经搞砸了。但是天使特别强调了彼得，所以他来了。不过经常记着，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不同的人对他们去打鱼有不同的解说，有人说他们只是去消磨时间，搞点娱乐活动，但是经文又说他们搞了一整夜，如果只是消磨时间，不会折腾一夜。有人说也许他们只是去挣点钱，但是你要明白这是谁在说话。如果有一天我对玛利亚说，我要去打篮球，玛利亚知道我只是去锻炼一下身体，但是如果你还记得迈克尔乔丹在打了一年多棒球之后说了完全一样的话，我要去打篮球，当时所有的人都知道他说的是回到 NBA， 是一个职业选择。圣经告诉我们，彼得是一位职业渔民，他爸爸也是渔民，也许他们家好几代都是渔民，直到耶稣来呼召彼得。耶稣说，放下渔网，我要给你一个全新的人生。但是彼得背弃了耶稣，彼得应天使召唤来到提比里亚海边，此刻他说，伙计们，我要去打鱼了，我不是你们见过的最糟糕的人，但是我现在就想过点平淡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身边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中有些人一蹶不振，有些人抑郁痛苦，而彼得，他就是去工作中麻醉自己，好让自己不再揪心的难过。他不知道如何面对他的羞愧，他就离开神给他命定的道路，去做他自己觉得最擅长的事儿。经上写道，其他门徒说，我们也去。因为彼得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天生是个领导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有影响力，你也是领导者，你的部下、你的亲人、你的晚辈、你的学生也都在看着你，他们会受你的影响。经上说，于是他们就出去上了船，但那一夜什么都没打到。他们什么都没打到是因为神，那是神的作为。神有时候会故意把你的门关起来，你以为他就会这么让彼得走了吗？如果你有个小侄子小侄女往车水马龙的马路上跑，你会说这不是我的孩子，然后袖手旁观吗？不会，你会去抱住他，把他抱回来。尽管有时候你去抱他的时候，他会跟你哭跟你闹。同样，神说， 你以为我就会默默看着你们离开，袖手旁观吗？不，我要来抱住你。你是按照我的样式造的，你以为我就会任由你从蒙福的道路上走开吗？不，我会来抱住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你们中间的一些人来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听到这条消息，因为神要用这条消息来抱住你。你说，我怎么知道是他来抱住我了呢？神来抱住你的时候，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会让一些事情变得困难，你要去的地方去不了，你选择的生活方式行不通，所以他们忙活了一整夜，一条鱼都打不上来。圣经说，天将破晓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但门徒都不知道是耶稣。他们为什么不知道这是耶稣？他们跟他形影不离3年多的时间了，是因为离得太远吗？经上说，他们相距只有几十米，是因为他们想不到是耶稣，或者没办法相信这是耶稣吗？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在等耶稣啊。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可能很荒谬，但是我觉得可以在圣经里找到依据。我觉得他们认不出耶稣的原因，是因为耶稣的幽默。耶稣复活之后，耶稣的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出发去以马忤斯。路加写道，耶稣走过来跟他们说话，但是他们被屏蔽了，不能认出这是耶稣。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聊什么呢？他们说，难道你是唯一一个没有听说过这件事的人吗？耶稣问他们，什么事啊？于是他们开始跟耶稣讲他自己的死、埋葬和复活。耶稣跟他们说，那个叫耶稣的人做的事儿，不是刚好成就了经中的预言吗？然后掰开了揉碎了，一条条的给他们讲解。他们一路走了7英里，经上说，快到以马忤斯村的时候，耶稣好像还要继续前行。耶稣假装要继续往前走，直到这两个门徒极力挽留他去家里住，他才同意。一直到饭前祷告的时候，耶稣突然伸手给他们看，告诉他们他就是耶稣，然后他就突然不见了。两个门徒跑了7英里，跑回耶路撒冷，跑到上房，告诉其他的门徒们他们见到了耶稣。他们正跟门徒们解释呢，耶稣冷不丁出现了。门徒们吓了一跳，以为他是鬼，因为他不是敲门进来，而是突然就在屋子里出现了。最有意思的是，耶稣吓了他们一跳的时候说的是，愿你们平安。而这次他说，你们有鱼吗？他明明知道彼得他们一晚上没有打到一条鱼。更有意思的是，他问完他们，自己就开始烤鱼吃。这些内容被学者们称为圣经的内部证据，让我们知道圣经写的都是真的，因为没有人会这么编故事。经上说，耶稣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没有鱼吧？你们的生活方式行不通吧？他们回答，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会捕到。他们就把网撒下，竟拉不上来，因为鱼很多。这不是耶稣第一次让彼得他们在船的另一边撒网了，上一次是耶稣呼召彼得成为他的门徒的那天。我很喜欢电影《拿撒勒人耶稣》对当时场景的演绎。那一次彼得也是一晚上没有打到一条鱼，当时耶稣对彼得和安德烈说，你们把船开到深水，再试着打点鱼吧。安德烈说，好啊。彼得说，别逗我了，我们昨天晚上折腾了一夜，什么都没打到，难道现在就能打到了吗？他很不愿意，但他还是去开船了。结果正像彼得预料的一样，他们还是打不到鱼。耶稣说，你们换一边下网试试。换一边？这就是你的秘诀？在船的这边打不到，换一边就能打到了？真的吗？你能告诉我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吗？木匠专业，你凭什么教我打鱼呢？彼得特别不愿意，直到他终于按照耶稣说的做了，结果一网下去， 鱼多到拉不上来。在电影里，你可以看到彼得的脸色变了，他终于意识到是神上了他的船。你记得他的反应吗？经上说，西门彼得看见这种情景，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但是耶稣说，不要怕，我就是为你来的。你现在不再是罪人了，因为你是属于我的了。我会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你千万不要错过。而此刻，在彼得一生最大的耻辱、最大的失败之后，耶稣重建了他呼召彼得的场景，重新给了彼得那个改变了他生命的神迹。神如何对待彼得最大的失败和耻辱的呢？他把他拉到回忆里，告诉他，神的怀抱还是向你敞开的。他重塑了那个彼得与他连接的瞬间，告诉他，你并没有离开我太远。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让我也告诉你，你没有离开他太远，因为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的，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是任何别的被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经上记着，于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啊。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约翰告诉彼得，耶稣不让我们到拿但业祷告的无花树下去等他，不让我们到马太收税的亭子里等他。彼得，主让我们在这里等他，他是为你而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你最痛苦的时候、最羞愧的时候是怎样对你的？他对你严厉吗？他批评你吗？他训斥你吗？他给你定罪吗？有人认为他很严厉，有人认为他会惩罚人，有人在脑海里响起一片定罪的声音，有人脑海里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回顾他失败的经过，告诉他哪一步可以做得更好。他们以为这些声音是来自于神的。在他们的想象中，耶稣来找背叛他的彼得的时候，会在岸上严厉地大喊，彼得，给我从船上滚下来。但圣经告诉我们，他完全不是这样的。他风趣，他体贴，他重新在你的生命中创造神迹，他让你记起他第一次打动你的那个温暖的时刻。他还是欢迎你，他还是爱你，他还是祝福你，他还是给你神迹，他还是与你同在，他还是带领你。那些指责定罪的声音都不是来自于神的，不要让那些声音冒充神的声音。因为经中讲到，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又说，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于是彼得做了一件事儿，我希望每一位有相同境遇的弟兄姐妹都会做这件事儿。他不再逃离神，他开始奔向神。经上说，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他不再为羞愧而哭泣，不再让自己忙得忘记，不再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好不用想起。他一点都不优雅，甚至有点奇怪。他穿上衣服，然后把自己扔进水里。没有人先穿衣服再下水的，他急急忙忙地把自己扔进水里，不是从容地跳水。整个过程听起来乱七八糟的，因为他还是那个冲动的彼得，他的内心还是很凌乱。约翰想让我们看到彼得当时的状态，他不忌讳我们看到他跟彼得有一种微妙的竞争关系，所以他写道，其他在船上的门徒拖着满网的鱼过来了，他们离岸不远，约有90尺，所以其他的门徒们开始划桨了。他们划了几下桨就到了对岸，当他们从彼得身边划过的时候，一定在对他说，加油，彼得，你行的，你就快到了，我们不等你了啊，我们在岸边等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身边也许有人感觉现在离神很远，不知道怎么回到神的身边，不知道回转向神的规矩是什么，步骤是什么。请你告诉他，不需要很优雅，不需要很漂亮，不需要很多步骤，只需要像彼得一样，不顾一切，不假思索地向神游过去。回转向神，就是再一次把网撒到神让你撒的地方。回转向神，就是把自己扔进大海，就算溅出一朵大水花，就算跌跌撞撞，也没有关系。只要你再一次信靠他，再一次靠他而活，再一次不顾一切地游向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永远不要让定罪的声音冒充神的声音，也不要让定罪的人冒充神的祭司。你随时可以跑向神，你随时可以信靠神，因为神永远不离弃你，永远不抛下你。他永远是你生命中的那个避风港，那个可以停船的海岸。他会告诉你应该下网的方向，他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你神迹，给你丰盛的收获。有了他，你就有平安喜乐、健康富足，你就有蒙福的人生。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